谢谢，我们特别高兴今天我终于可以看见脸上有反应的活人来讲道了。可能很久都没有看见有就是现场的大家有听见的反应，所以大家终于可以，好像还是不能笑我讲的笑话，所以还是。所以让我们开始之前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把我们可以重新有这样的方式聚集在一起，主要感谢你通过网络的方法让我们可以在过去有这样的机会，现在我们也可以更多来亲眼的来见到彼此。我们特别求今天帮助我们有聆听的耳朵，帮助我们确实可以来看到耶稣基督他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样的拯救。奉主耶稣名祷告，阿们。让我们来想象一下，如果在一个奥运会的重量级的拳击比赛的决赛的场面上面，那个卫冕冠军他上场来比赛，他脱下他的外套，他露出他的之前从来战无不胜的手臂出来，但是你看见的不是那个健壮的比正常人的大腿还要粗的那个手臂，但你看到的是有病的枯萎的颤抖的一个纤细的一个手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强壮的臂膀到哪里去了呢？而这就是我们今天经文里面所看到的一幅难以置信的图画。盼望已久的耶和华的强壮的膀臂被显露出来，但是却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开门见山，这段经文到底在说谁？对于许多人来说应该不是个谜。在一个专门向犹太人传福音的事工的网站上面，有许多犹太人分享他们自己怎样成为基督徒的见证。许多人他们都提到他们自己第一次读到以赛亚书53章的他们自己的反应。一个人读完之后说，这听起来好像在讲耶稣，这怎么会在我的犹太人的圣经里面呢？另一个人回忆到，如果这段经文从旧约里面单独拿出来的话，我完全会以为是基督徒加进去的。而就连极其排斥基督信仰的人也无法否认，这段经文真的是耶稣出生之前700年所写的。我们也知道，在耶稣基督他被人拒绝走上十字架死而复活以后，这段经文也被明确的应验，他就是这位代罪受死的复活的，并且把神的救恩带到世界的尽头的神的仆人。而许多这些犹太背景的信徒，他们也都是因为这一段经文而完全的被折服，他们承认耶稣真的就是他们的弥赛亚。而这篇经文对于基督徒也是非常熟悉的，也是关于十字架的神学特别重要的一段经文。但是今天我们不会思考和回答一切关于十字架的神学的问题，而是我们回到以赛亚书它的上下文里面，让我们看到这确实是先知以赛亚他恢宏的预言的一部分。不要让我们对这段经文的熟悉夺走了这个预言它对于以赛亚先知他自己和他原先读者的震撼。我们也需要看到耶和华神在这里用难以置信的方法成就难以置信的救恩。上周我们已经看到耶和华神他展示了他强壮的拯救的膀臂，不知道你看到健身的人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而现在也因为他这样的膀臂，他的子民可以不再面对神的愤怒和审判，他们可以离开罪恶的巴比伦，他们可以踏上像新的出埃及一样的旅程，他们可以踏上到新的耶路撒冷的旅程，他们可以得到永恒的喜乐，不再有忧愁，不再有痛苦。而之前我们也一直看到耶和华神这样的拯救是通过他的仆人所实现的，而今天的经文又是以赛亚书这部音乐剧里面关于这位仆人最终也是最高潮的描述。一首诗歌有5个小节来叙述一个发展中的故事，我们在单章上面应该也可以看到这是怎样反映出来的。 正好有五点，这是来歌唱这位成就神拯救的仆人的。不知道你要想象这位仆人会是什么样的，对于神的子民来说，这强壮的臂膀，他们一定的期待的是一位如同摩西一样的，或者如同所罗门一样的仆人，是大有能力的，大有荣耀的，无人能敌的。他带来的拯救一定是超过巴比伦大帝尼布甲尼撒，超过波斯大帝古列，超过这些自称是万王之王的人类的君王的。他一定是统领大军的，战无不胜的。但事实上，当这位仆人被显现出来的时候，这其实是第一点我们看到的，这其实是一个难以置信的谜题。52章13到15节，神在这里叫我们抬头看他的仆人。13节，看哪，我的仆人必行事亨通，他必受尊崇，被高举，成为至高。而果然在这里，神的仆人确实是成功的，他确实是荣耀的。14章里面我们看到巴比伦的王，他想要达到天上，他想要像至高者一样，但是他的下场是被扔到了无底坑里。但是只有神的仆人才是唯一的被高举的，成为至高的。而只有6章坐在宝座上的耶和华的神是被如此的描述，至高者。但是这里这一位神的仆人虽然是至高，但是他是让许多人惊奇和无比的震惊的。14节，许多人怎样因你而惊奇，因为他的容貌损毁的不像人，他的形状损毁的不像世人。许多人可能也看过这部电影，是描写耶稣钉十字架的梅尔吉布森所拍的《耶稣受难记》，他被评为18禁的电影，是因为里面写实的还原耶稣所受的肉体的痛苦。当神的仆人耶稣基督被罗马的士兵带走鞭笞的时候，他们用的是带着铁钉和贝壳的皮鞭来抽打他的。当那个皮鞭抽下去的时候，是连皮带肉的撕裂了他赤裸的背部，留下的是血泊和肉泥。这个图画是让你产生生理反应的，是让你的胃是绞痛的，让你的心也绞痛，让你扭头不愿意看的一个图画。因为这位仆人被惩罚的不成人形，你看到那血泊中抽搐的那个人的形状，你不知道那还是不是个人。神成功的高举的至高的仆人，怎么竟然是这血肉模糊的、抽搐痉挛的、不成人形的囚犯？这怎么可能呢？这怎么回事呢？而他不仅会让许多当时看到的以色列人惊奇，他更要使全世界都惊奇，让全世界得到前所未有的知识，让他们认识耶和华神的拯救。15节，照样他也必使多国的人惊异，君王要因他闭口不言，因为从未向他们述说过的事情他们必看见，他们从未听过的他们要明白。第二点，被蔑视的臂膀，53章1到3节。但这样一个图画是如此的矛盾的，连以赛亚先知他自己都惊叹，谁会相信呢？53章1节，谁会相信我们所传的？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当耶和华他强力的膀臂被显露出来的时候，让人大吃一惊，你是盼望着一个强壮的勇士用他粗壮的比你大腿还要粗的胳膊来解救你的时候，你却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知道这手手臂是当时打穿的海龙，易如反掌的消灭了埃及大军的，一挥手就分开了红海的臂膀。但是当他挽起手袖的时候，我们却看到的是萎缩的、颤抖的、虚弱的手臂。有谁能理解这样的启示呢？有谁会相信呢？ 第二节，他在耶和华面前如嫩芽生长起来，像根处于干旱之地。他没有加薪，也没有威仪，好叫我们仰慕他。他也没有美貌，使我们被他吸引。他被蔑视，被人拒绝，是个多受痛苦、熟悉病患的人。他像个被人掩面不看的人一样，他被蔑视，我们也不重视他。我们看到神的膀臂就是这个被蔑视的仆人。从前神的仆人摩西、大卫，圣经里面对他描述都是相貌俊美，但是这个仆人他却没有任何的吸引力。从他旁边经过的人都转脸不看他，好像回避沾有传染病的人一样。而这软弱的萎缩的膀臂是没有人看好的，被所有人都蔑视的。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被人弃绝的。约翰告诉我们，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受他。2000年以来，这受苦钉十字架耶稣基督也被他的子民犹太人所拒绝，被外邦人、罗马人、希腊人所嘲笑，被穆斯林所否认。第三点，受刑原来是如此，4到6节。但是他染的病痛，他所承受的审判，我们这些不愿意看的这样的受苦，并不是他自己的。第4节，原来他担当了我们的病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打，被神击打和苦待了。神的仆人耶稣，他受了连罗马人都太嫌残忍、暴力和羞辱的刑罚，这是只留给最低贱的奴隶和最糟糕的罪犯的刑罚，却加在了神的仆人身上。他的手脚被刺透，他已经被鞭打的血肉模糊的身体，赤裸的悬挂在木头做的架子上。他靠着他颤抖的躯干的肌肉所支撑的虚脱的身体，因为没有任何的放松，无比的疼痛，每一口的呼吸都是窒息一样的痛苦。死亡对他来说一定是解脱，而走过的人，那些冷眼旁观行刑的人，那些嘲笑他的人，觉得他是活该的，他是自找的，觉得他是一个普通的罪犯一样。不仅是这样，他们还觉得他这样受罪一定是神对他的惩罚，一定是遭天谴的人才遭遇这样的下场。但是这确实是很有意思，特别讽刺，因为他确实是遭天谴的，但是是代替你遭天谴的。谁才是可笑呢？这个被嘲笑人，他是为你的罪受刑罚，你本来应该遭遇他的下场，你本来应该喝完神愤怒的杯，直到杯底下面沉淀的渣子一口不剩。神愤怒的对罪的公义的审判一定要倾倒在罪上，但是他代替你我喝了，无罪的代替了有罪的，把他喝了。第5节，然而他是为了我们的过犯被刺透，为了我们的罪孽被压伤，使我们得平安的惩罚加在他身上，因他受了鞭伤，我们才得医治。他受的折磨，每一道扯烂他的脊背的鞭伤，都是为我们所受的，让我们得到了与神和解的平安，不再面对神的愤怒。他皮开肉绽的时候，我们却得到了医治。第6节，我们众人都如羊走迷了路，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却把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神的子民和世人都无视神，自己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个人 偏行己路，像迷途的羊一样，没有接受带领。也许我们自己不会给自己贴上罪人的标签，我们觉得自己挺好的，挺体面的，但是本质上我们都是迷途的羊，走自己的道路，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生活行事，做自己觉得对的事，包括自己知道是错的事我们也做。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让这个世界充满了自私、欺压、暴力、谎言、狂妄、恶毒、嫉妒、偷窃、奸淫、诽谤、狡诈、冷酷。有谁能说自己没有做过？有谁是清白的？有谁是无辜的？我们每个人都值得遭到神公义的愤怒。但是我们众人的罪孽，就如同我们所有欠的债务都算在了他的头上，我们本来劣迹斑斑的犯罪的记录都剪贴粘贴到了他的记录上面。他却到法庭上面代替我们受审，他却到刑场上面代替我们受刑。这是怎么回事？这公平吗？第四点，无声受死的羔羊，53章7-9节。七节，他被虐待受痛苦的时候，他并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去屠宰，又像羊在剪羊毛的人面前寂然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神的仆人为众人的罪受刑罚的时候，他却不抱怨，不开口，他没有为自己辩解，他知道他自己的使命，他也心甘情愿地为我们承担。耶稣基督受死之前，他面对残酷的鞭刑，面对十字架手脚被铁钉刺穿的时候，他并没有反抗。他是创世纪里面预言的犹大支派的狮子，但是他此时此刻看起来却更像毫无反抗能力的绵羊。而耶稣被捕的时候，他也告诉他的门徒，你以为我不能求我的父，他就马上给我派12军团的天使下来吗？但是狮子毫不反抗，他选择做这羔羊，因为他需要做这只羔羊。上周我们已经看到新的出埃及已经要来到了，神的子民终于可以逃脱罪恶的世界。在出埃及记里面，神的仆人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是靠着逾越节的羔羊的血的拯救，让他们得以逃离审判，不和他们的敌人埃及一样遭受审判。没有逾越节的牺牲，就没有出埃及的旅程。新的出埃及同样需要逾越节的羔羊。这一次神的仆人他自己就是这逾越节的羔羊，被宰杀。而他的子民这一次被买赎，不是被金钱，也不是被逾越节的羔羊买赎，而是这位仆人他自己的血。动物的血是毫无功效的，出埃及里面被杀的羊，整个旧约里面的祭祀的系统都是指向这一真正的羔羊，这一代替一切相信他的子民受死的无辜的义仆。而在公元33年的逾越节，真正的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基督被牵去无声的宰杀了。第八节，他受拘禁和审判以后被带走，至于他那个世代的人中有谁想到从活人之地被剪除被击打，是因我子民的过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断气死去，他离开活人之地，在那里旁观的人没有谁想到他是代替神的子民而死的，他是完全的无辜的，这是完全的不公平的，并且他死的时候也和罪人埋葬在一起。第九节，虽然他从来没有行过强暴，他的口里也没有诡诈， 人还是使他与恶人同埋，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而耶稣基督死去之后，我们也知道他被富有的官长亚利马太的约瑟取走，葬在他的墓里，也应验了这个预言。但这不是结局。第五点，光明成功的结局，10到12节。耶和华却喜悦把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若以他的性命做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得享长寿。耶和华所喜悦的必在他手中亨通。他的死正是神的旨意，正是神所安排的。而神喜悦把他压伤，并不是残忍的虐待狂喜悦他的仆人被压伤，而是知道这是成就他拯救的计划的唯一的方式，知道通过仆人他心甘情愿的牺牲是可以拯救世人的。他的性命被神作为赎罪祭，就如同摩西律法里面赎罪日的替罪羊，他成就了神的救赎。而我们在耶稣基督身上也看到更清楚的、更美好的这样的一个图画。因为耶稣基督他受死不是因为父神强迫他要替这个世界上的罪人死，而是因为圣子对圣父无限的爱和无私的顺服，为了拯救这三位一体真神他自己所造的、所爱的世界，乐意为他们付出最昂贵的代价。而被捕受死之前，耶稣的祷告：父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十字架上他断气之前说的成了，不是对自己命运的抱怨，不是因为痛苦的咒骂，而是清楚的知道他做的事情是让这个世界再次的回到神的家中，除去世人的罪，拯救一切相信的人。这是耶和华神所喜悦的事情，他做成了，这位仆人行事亨通。罪恶的人可以和圣洁的人现在和好了，神的子民见到圣洁的神，不再是像以赛亚书开始的时候有祸的，他们不再是灭亡的。也正如以赛亚书最开始的宣称1章18节说，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你想想，要把一件大红色的衣服给洗白，即使用漂白剂处理许多次以后，都还是粉红色的。但是神能够让我们血迹斑斑的罪污变得如雪一样白的刺眼，如羊毛一样白的纯洁。我们知道这故事的结局不是一个惨剧，因为这位仆人虽然他经历了死亡，但是他会再次的活过来，并且看见他自己救赎的成果，看见许多人成为他的后裔，继承新天新地的产业。而耶稣基督他也自己指着自己的死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归向我。当他在十字架上被举起之后，世界的尽头，无论是希腊、罗马、中国、印度，还是太平洋小岛和亚马逊的丛林，一切语言、一切民族都要看到耶和华神拯救的臂膀显露给他们。11节，他受了生命之苦以后，必看见光明，并且心满意足。我的义仆必使许多人因认识他而得称为义，他也必背负他们的罪孽。许许多人都会因为认识他被称为义人，不是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的罪孽，而是因为神的义仆担当了他们的刑罚，担当了他们的罪孽。神不仅把我们劣迹斑斑的犯罪的记录都剪切粘贴放到他的身上，代替我们承受刑罚，而我们也得到了这一位仆人他自己完美无瑕的义的称号。我们能被神看作是义人，他的 无瑕的义的记录却给了我们。这是这位仆人心满意足的结局。而因为这位仆人的死，才有了以赛亚书四十章最开始的宣告：你们要安慰，要安慰我的子民，你们要向耶路撒冷说慈爱的话，又要向他宣告，他们的苦难已经满足了，他们的罪孽已经还清了。这位仆人已经还清了。对，这确实是不公平的。如果神要公平地对待我们的话，没有一个人能逃得过他鉴察人心最隐秘之处的审判。这完全是恩典，这不公平，这是超过了公平的。是他展示他拯救的膀臂的能力的，是他展示他自己有多么不愿意让世人沉沦，而给我们不配的爱和怜悯，是展示他能够成就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四十三章的二十五节，耶和华也这样说：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骨分，这是因为他的缘故，为了彰显耶和华，这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里面所彰显出来的耶和华这位圣名，慈爱赦罪，但有公义一定要追讨罪。这在仆人的拯救上面完美的彰显了出来。这看起来不可能的公义和怜悯同时在他身上彰显出来。而故事的最后，我们也知道这位仆人不仅复活，他也因为他自己愿意降卑受苦，为世人舍命拯救他们，得到高升的尊荣。十二节：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人同分，他必与强盛的均分掳物。这里很重要，因为他把自己的性命倾倒以至于死，他被列在罪犯之中，却担了许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这其实并不奇怪，因为圣经一直的真理，一直的启示，神一致的智慧，就是得到荣耀的途径是要经历痛苦，都是这样一个弧线，先往下，想要高升的必定要降卑。所以这能降到最卑的仆人可以升到最高。神的仆人并不会一直的卑微，因为他做成了这一件伟大的救，神要为他伸张的正义，给他应得的荣耀和尊荣，成为至高者。这也是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教导我们的，他耶稣基督本来有神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神平等的地位，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而既然有人的样子，就自甘卑微，顺服至死，并且死在十字架上。因此神把他升为至高，并且赐给他超过万民之上的名，使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一切因着耶稣的名都要屈膝，并且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给父神。而在这位仆人替死受罪之后，他复活升天，父神已经把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给了他，将来他要降临，将来他要在新耶路撒冷，在新天新地永远作王，他公义的法度将要统治全世界，世界将不再有忧愁，不再有痛苦，不再有死亡，人与神将永远的和好。他就是耶和华强壮的膀臂。对于以赛亚书原先的读者，这看起来是软弱的膀臂一定是难以置信的。所以以赛亚在整本书里面不断的铺垫，告诉他的读者，神过去已经做成了拯救，并且神确实是那一位创造世界，在一切事情发生之前就能够宣告的，让我们知道他一定是说到做到的，让我们看到他确实是会用难以置信的方式实现难以置信的拯救的。而当耶稣基督七百年以后走上十字架，受死复活升天之后，我们一清二楚， 毫无疑问的可以确信，他就是这一位神的仆人，是带来以赛亚书预言的难以置信的救恩的难以置信的受苦的仆人。谁曾想到耶和华神大能的伸出的膀臂，在红海边打败了仇敌的拯救他子民的那个膀臂，那屠龙的膀臂，其实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伸出的被钉子穿透的膀臂呢？谁知道那大能的膀臂就是那鲜血淋漓的在血泊里面抽出痉挛的那个膀臂呢？谁知道那位罪犯不成人形的罪犯就是要统治世界的神的仆人呢？这怎么会是人想得出来的呢？但这正是神一贯的做事的方法，也只有他能用人看起来软弱的成就最伟大的拯救来彰显他的能力。他故意的用看起来软弱萎缩的手臂来打败杀死那蛊蛇魔鬼撒旦和他罪的权势，拯救他的子民。这就好像是一个人和武林高手过招，他为了显示他自己多么厉害，他让你一只手还打赢你，让你一只手一只脚还打赢你，他手脚都不动还打赢你。而对于这位仆人，他更胜一筹，他一言不出一招不出，他受难死去，他同样的能够胜利。不仅如此，只有他能够把公义和怜悯完全的完美的彰显，只有他能让罪人开脱的时候同时不失去公义，只有他能够让朱红的罪污变得洁白如雪，只有他能够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带领他的子民脱离巴比伦这个罪恶的世界，只有他的荣耀能够吸引全世界的人直到世界的尽头和历史的尽头。他所应许的拯救他必然做真，即使是看起来不可能的，那血肉模糊的钉在十字架上的臂膀确实是耶和华强大的臂膀。他已经通过耶稣基督做成了不可能的事，他也一定把我们带入新天新地，那不再有死亡痛苦和罪恶的世界，他一定能成就这一件不可能的事。而对于正在探索基督信仰的朋友们，很高兴你能和我们一起来听，也许这是你希望更清楚地看见耶和华拯救的臂膀的时候，也许这是你希望接受和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真的可以救你脱离罪和罪带来的审判，他已经为你担当，他真的可以 带你进入光明，他邀请你来跟随他，让他所受的刑罚来拯救你，他已经付出了代价，只有相信他才能从他的刑罚里面得到医治和赦免，他的双臂是展开的，他能够拯救你。这一切难以置信的救恩都是因为耶稣基督这位难以置信的受苦的仆人所成就的，他就是耶和华强壮的膀臂，除了他以外我们还能信靠和等候谁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通过你的仁慈让我们这些本来瞎眼的人现在真的可以看见你拯救的膀臂，主要感谢你通过这个膀臂也已经拯救了我们，用耶稣基督他的被十字架上钉穿的那膀臂来拯救了我们，主要帮助我们永远不要丧失对他的膀臂的这样的惊叹和震撼，让我们真的如此来等候和信靠这个膀臂将来会带来的完全的救恩，在这个黑暗的世界让我们完全的信靠你等候你，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